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411页第四行课题总结：圣诸佛国，请看经文。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这句话我们听了，是不是会感觉到阿弥陀佛有一点傲慢？佛佛道头，佛佛平等，怎么可以都胜诸佛国呢？首先我们要晓得，阿罗汉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断掉了。虽然是断净了，没错，他还有习气在。有那个傲慢的样子，傲慢的念头真没有了。他要有，他证不了阿罗汉果。习气要断掉了，没有了，才能证得向上一层。辟支佛所以辟支佛比阿罗汉高。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小乘不会永远是小乘，会转小向大的。但是一般时间讲，阿罗汉要20000劫。才能回小向大，辟支佛10000劫这就能看到了。法藏成佛，究竟圆满的佛果，哪里会有习气呢？那么这一句话我们要怎么看待呢？首先要了解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这就明白了。法藏比丘在佛前面发了大愿，这个愿是普度一切有情众生目标呢是帮助这些众生快速成佛。这个愿很特别，佛佛虽然道同啊，诸佛没想到这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懂诸佛何以没想到？诸佛清心寡欲，一念不生了，怎么会想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法藏没有成佛之前，当比丘的时候发愿发这么个大愿，这个愿确实是令人赞叹诸佛也赞叹，太伟大了。那么他向世间自在王请教，怎样才能满足他的愿望？求佛教他， 佛很慈悲，将十方诸佛刹土211诸佛刹土展现在他面前，叫他自己去看。211不是数目字，如果是数目字，这个数目字不大。表法的密宗表法，21代表圆满，211呢代表大圆满，究竟圆满，取这个意思。啊，那换一句话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自在世间自在王佛展现之中。啊，他一个一个去细看，用了多少时间？五劫，用这么长的时间。啊，每一尊佛国土，他都细心去观察。去考察啊，哪些地方好他就继续啊，哪些地方有缺陷的他不要，他在这里挑挑拣拣的啊。总结就是48愿，48愿是他，我们今天讲访问考察啊，参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总结，48愿总结啊，他所要取得的，这样建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美好的集大成啊，诸佛刹土好的他全有，有缺陷的他全没有，是这么来的。所以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得来的，不是，也不是世间自在王教他的，实地上去参观考察，这令人不能不佩服啊！这是符合现代人所说的逻辑概念啊！我每一个愿、每一桩事情得来都有根据，不是凭空而来的啊！所以，国土超过诸佛，教学的手段超过诸佛，它太简单了，就是信、愿、持名，什么人都能学啊！上上跟人到等觉菩萨，下下跟人到无间地狱。你真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肯到极乐世界去，我真想去，我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么通通去做，条件去做，这样方便的方法了，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没有啊。他确确实实身诸佛国，那身诸佛国是考察得来的啊，不是凭空而来的，有根有据啊。现在在此地他发愿之后啊，这做总结，我发的这个愿能不能成就？ 尤其是平等度众生，这个太难了。平等度众生的道理是弥陀的圆满智慧，究竟的慈悲啊，他将他无界修行的大愿，这四十八愿，无量界修学的功德，用这个来加持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就得到阿惟越致的果报。所以阿惟越致的果报等于说是阿弥陀佛加给你，不是你自己修的。我们自己要修成阿惟越致可不是容易事情啊。阿惟越致在大乘别教是初地菩萨，原教像华严法华是初住菩萨啊，那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圆证三不退啊，三不退第一个是位不退啊，阿罗汉证的是位不退啊，决定不退到凡夫啊，实际上刚刚证得的时候是须陀洹，须陀洹虽然地位最低，小小圣，他证得位不退，他没有出六道，他决定不堕三途。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他就不来了啊。三国叫不来，不来是不来到人间。三国在哪里？在第四禅，他只有向上，他不会向下，不会放下啊。出国的时候他就不堕三恶道，得到了保证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不管世间有没有佛，他都会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他住在四圣法界啊，声闻圆觉菩萨佛，他住在声闻法界啊，在那个地方慢慢在提升啊。用华严经来看就很清楚啊，阿罗汉断烦恼正果位跟第七性位的菩萨相同啊。那么我们知道七性是阿罗汉，八性是辟支佛，九性是菩萨，十性是佛啊。这个佛没明心见性，在经上讲性满成佛啊，是性修圆满成佛。成佛有四种成佛，这是最浅的。这个成佛是他学得很像，虽然用的是阿赖耶识，他完全用的正，我们用错了啊，他纯正没有错误。也就是说佛怎么教的他同学会了，但是他不是用真心，菩提心没法，菩提心真心，他用的是阿赖耶妄心 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要用得正啊，用得正。智者大师六界佛里头判他叫相似即佛啊，虽然不是真的，很像啊。再向上提升，那分正即佛，那是真的了。转识成智啊，转八识成四智，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就超越十法界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佛，做人何必要做假呢？啊，佛是我们绝对的标准。今天佛不在世，今天在世间，我们依照经典修学。啊，经典上佛教我们做的，我们不要怀疑，认真努力去做。啊，从十善无戒做起，真干。啊，十无戒十善还有基础。我们从净业三福里面得到信息，净业三福是修净土最高指导原则啊，不但是净土中最高的指导原则，佛家所有法门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因为后头佛说了一句话，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念，这个话说得重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菩萨成佛都要遵守这个指导原则，不能违背。这话说得重啊，不能轻易看过。净业三福三条只有十一句，一句四个字，四十四个字啊。第一条就第一福，这是根本。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得真干啊，怎么干法？小乘经里头说得很清楚啊。那现在人不读小乘经了啊，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提倡的。小乘在中国过去有两个宗派，居士宗、陈氏宗。唐朝中叶以前都存在，唐朝中叶之后衰了，没人学了，到宋朝就没有了。啊，中国祖师有智慧啊，我们不学小乘，用儒跟道代替小乘，行不行呢？行。怎么知道？从祖师这个提倡之后，你看一直到清朝初年，各个宗派出多少人才，这就说明可以通过实验了啊。儒跟道是本土的，跟我们有很亲切的感情了，学起来容易啊。可是现在麻烦来了， 儒也不学，道也不学，小乘也不学，一开头就大乘，架空了，变成空中楼阁。所以佛法衰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来，我们走过全世界好多地方，接触到的同学，在家学佛，十善业做不到；出家学佛，沙弥律做不到。啊，古人说，戒律没有了，佛就没有。理要是没有了，儒就没有了。这话真一点不假。所以现在要是严格来审查，儒释道都没有了，有名无实，这怎么办？这个东西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就绝灭了。中国传统文化绝灭了，不但是中国人不行，全世界人不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是存亡的边界线。我们不干就亡了，以后人想做也做不出来了。我们生在这个地方，我们真干能存下来，能传下去，我们不干就没了。这个问题大了，比什么都严重啊。啊，年轻的同学要发心的，续佛慧命，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等同释迦牟尼佛降世来传教，这么大功德。那我们能够继往开来，往后是世尊，末法还有9000年，能传得下去。尤其这部经典出现，黄念老的脊柱出现，这都不是人力能成就。我们常说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这些东西出现，让我们对于未来啊有了信心。如果没有这些奠基，我们的信心确实不能建立。啊，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够维持下去，也是看到两本书，唐太宗的群书之要，民国初年当时的专家学者为后人编了一套书，过学之要，中国的过学。乾隆在世的时候把它编成一套丛书，四库全书，全都收在这里，分量之大，是世界之冠，全世界找不到这么大的一套丛书，从哪里读起？这大问题啊，怎么个读法？我想这个问题想了十几年了，没有办法。那我想这个方法 方法跟编书的是同样的想法，四库全书都是精华，揭露下来，编成一本书，让我们从这入门。哎，国学之要就是这个理念编。啊，我看到这部书，无量的欢喜啊！几十年的梦想啊，没想到古人已经做好了，不要我们操心。啊，我在早年真的在大陆请了几位教授教文史的，请他们做这个工作啊，做了两三年，记录下了这个书拿给我看，我看了不能满意，啊，这个底稿还放在澳洲，不能用，就为这个事情常常生烦恼。看到国学之要，这祖宗，祖宗的德，没有想到人家已经做好了。啊，就这套书我又看到了，送到世界书局替我印一万套，我送全世界大学图书馆。这个本子就不会失传了。要入四库之门，这是一把钥匙。那么你想读这些书，这些书是文言文，是中国老祖宗最伟大的发明，全世界找不到。啊，文言文是个工具，把古人的智慧、理念，这个理念包括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些理念、方法、经验、效果，通通都在这一套书里头，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的好处，它永远不变。啊，语言是会变的，文言不变。用不变的东西记载下来，你只要懂文言文，就像现在通信一样，你提问题他给你解答，你完全能了解。这个工具不得了啊！世界上再伟大的发明，啊，发明太空船、遨游宇宙也比不上这个发明。我们要继承下去啊！我们要不继承，叫大不孝啊！三福里的头一句孝养父母啊，那就这句大不孝啊。啊，文言文难不难呢？不难，老祖宗绝对不会叫你搞麻烦事情的。啊，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就知道它不难。啊，民国十年前后，啊，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大概八九岁吧，啊，三四年级的学生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院毕业出来的写不出来，啊，那五六年级的文章你就不必说了。你去读了真快呀！啊，五六年级不过十岁、十一岁吧，十二岁，这样的年， 国学之要文字的标准是当时高中学生的标准，高一高二就能读。这些年来我跟外国接触的多，我访问美国纽约大学因为这个学校里有一个留学生在台湾留学是个女孩子，大概30岁的样子，她是研究生，她研究什么？研究华严经，跟台湾大学做交换学生。那么正好呢，我在台北讲华严经，所以学校就把这个学生送到我们图书馆，然后我住姐妹图书馆跟我学华严，在图书馆住了4个月，能够读华严经，能够看清凉大师的疏钞，我们很佩服啊。我就问他，你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多少年？3年。不多啊，3年就有这个能力佛经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称之为变文，是文言文，很浅显的，不是很深的，跟中国古文比它浅很多。换句话说，当时的白话文祖师大德便于佛法的流通，不能用很深的文字。佛经里面比较深的文字就是楞严，因为楞严翻译的时候，这个处理文字这一方面是方荣，方荣是武则天的宰相，大概得罪了皇上，把他贬到广州来了，把他降级当地方官，所以他有时间参与翻译。文字这一方面由他负责，所以这文字就特别好。在佛经里面，用文学的眼光来说呢，楞严是第一。韵文呢，这个翻译就是韵文，不难。2005年、2006年，我2次访问欧洲。我到伦敦去访问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这是世界上排名在前面的最前面的几个大学，他们都有中文系，是欧洲汉学的中心。我跟这些学生交流，跟教授们座谈，我向他们请教，这些学生全是外国人，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说的一口北京话对于中国文言畅通无阻，我非常惊讶，非常佩服。我问他们，你们学多少年？3年。这不难啊，我们今天是被文言文吓到了，不敢碰它。毫无底蕴的人3年都能学成，我们摆在面前不敢学。 没有信心，这是我们的病根。伦敦跟剑桥大学的学生里面还有一个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我就问他，中文《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你用哪一种？他用我们现在学的这夏莲居老居士的会议版。还有一个用孟子，另外有个学生用王维，唐朝的文学家。那你看，用中国典籍写博士论文，这个事情不难呐。我现在在国际上到处都劝人学文言文。我把我遇到这个例子的时候说给大家听。文言文不难，真不难。中国字的音总共只有420个，上面是注音符号，下面是汉语拼音，音完全相同，符号不相同，不相同。像这样的音，这个单音八，八八，这种单音呢，总共只有每一个音呢，又平上去数，四种念法，这四种念法，420×4。1600多个音呢，不难呐，真正的音只有420个，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好学，难怪外国人学得那么好。我用这个做成卡片。卡片420张，一个小盒子，一天学4个，3个月就学完。难在哪里？首先把字的音都正确，然后再学文字学，说文解字，这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法？知道它的形状，知道它的含义，叫认识中国字啊。从这下手啊，认识中国字的时间不超过1年，全会了。那第二年、第三年要背书，终于要从这里下手。过去李老师教给我们。熟背5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你能够背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一个星期背1篇，2年就100篇。所以，头一年认字，3年要时就老道。要干了，我把这个方法介绍给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他非常欢喜，他的儿子读中文，在中国北京读书，我这个拼音告诉他，他拼得很正确，他看这个罗马拼音，英发得很正确。他跟大家说3个月就可以学会，信心十足啊！哪一个的语言你3个月能学会？ 中国这个东西可以啊，把这个字形、音、义啊，这三个搞清楚，在文字上就扎根了，然后背书啊，挑选100篇古文啊，怎么个挑法？国学之要出来了，在台湾呢，早年这一批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台湾编了一套古今文学《国语日报》啊，好像总共出版了这么厚的册子14册，他们过去是一个星期出版一次，累积几十年啊，这个里头选的东西古今都选，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他的注有注音，每个字有注音，有注解，有翻成白话文啊。我的想法就是这两种书合起来看，都选了的啊，国学之要有，古今文选有，我们就选它，选它来背诵，这样选100篇，大概有100多篇，有100好几十篇，两种东西都有的，我们就不必操心了啊，这个选就不会选错了啊，真正去背诵啊，背要能够讲解啊，能背诵能讲解，中国国学的基础就奠定了，要3年时间，这是非常坚实稳固的基础，不从这里下手就很难，像盖房子一样，地基一定要巩固啊，要结实啊，这房子才会坚固，不会出问题啊。如果这个基础不扎稳，那是一生的遗憾，终身遗憾，向上提升非常困难啊，有这个基础不难啊。我的想法啊，这个基础当奠定好了，中国典籍选一部专攻啊，选一部易经，选一部尚书，选一部左传都可以，一门不要搞两门，十年专攻一门，会得三昧啊，我们佛法里面学净宗的得念佛三昧，学华严的得华严三昧，学法华的得法华三昧，那么同样一个道理，学四书的得四书三昧，学易经的得易经三昧啊，学离记的得离记三昧，得三昧之后就很可能开悟，悟了之后没有学过的都会，他出力碰头，他通的。佛经不但佛的所有经教通，世间法通啊，世间所有经这个宗教的经典全通，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什么？这叫智慧啊。啊，这个方法就是佛经上讲的戒定慧啊，现在讲的打这个基础，这通通是持戒，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戒就是规矩，一定从规矩上扎根啊，心就定 叫你背书，背书主要的目的是修定，修定的目的是叫你开智慧，智慧开了再叫你学东西，无论学什么很快就学会了。慧能大师没有学过《法华经》，法达禅师专攻法华啊，法华从头到尾曾经念过3000遍，3000遍大概要10年了。法华经很长，虽然只有7卷，长卷啊，一天诵一部啊，3000多遍就是10年，专攻一部法华经。有一点法华三昧也，我们在坛经上看到这个故事记载的啊，他到曹溪去参慧能大师，见老师礼拜头没着地，3拜头都没着地，起来六祖就问他，你礼拜时头没着地，是不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也很老实，就说出来，诵《法华》3000多部。六祖问他，《法华》讲的是什么？他说不出来。啊，法达禅师反过来向祖师请教，六祖说我没听过这个经，六祖不会看见，他不认识字，你念给我听啊。那当然了，背得滚瓜烂熟了，念到第二品法华经28品，第二品方便品，慧能大师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这时候就开悟了嘛。你看人家学法华经学了十年，他就几分钟把法华经讲给他听，他开悟了。他为什么会开悟？他有10年的功夫啊，换一句话是，将悟未悟那个时候，经过人家一点，他就开悟了。啊，六祖麾下开悟的43个人，有法达。所以，法门无量是愿学，四弘誓愿排在第3。不是排在第一了，第一个是叫你发愿的，把如来家业承担过来，发这个大心啊，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发这个大愿啊。发愿之后自己真干，先成就自己，自己不能成就就不能帮助别人啊，成就自己从戒律下手，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没有断，你学什么都学不成功，只学了些皮毛啊。这是我在伦敦给这些学校啊同学们交流，我告诉他们，因为我难得到伦敦嘛， 当面向他们请教个问题。英国汤恩比博士说啊，70年代说，大概40年前，他现在不在了啊。他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因为他们都是学汉学的，都是用儒释道经典这些博士论文的。我说这个话我不问别人，别人外行，你们是内行。汤恩比说的话对吗？你们能承认吗？这些人对着我傻笑，不回答我。我等了好半天啊，没办法，没办法了，我反问一句，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啊，他们回答我的时候也是笑不说话。我说你们呢都很聪明啊，既不承认也不反对，不承认是你有怀疑，不反对是汤恩比博士的名气太大，不敢反对他啊，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最后我告诉他，汤恩比博士的话是正确的，我赞成，我不反对。我说了，很多人呢把他的话解读错误了，所以不敢承认，也不敢反对。啊，怎么解读错误呢？提到孔孟，你们马上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对不对啊？大家都点头。讲到大乘，你们一定想到华严、法华、般若，是不是啊？是。这个东西能救得了现前世界吗？你们天天在写文章啊，天天在研究啊，不行啊，这太高了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啊，这个花果从哪里来的啊？啊，植物花果从树梢上生的啊，开花结果。树梢从哪里来的？是条来的，枝条来的。枝条从哪里来的？从干来的。干从哪里来的？从本来的。本从哪里？从根生的。你们有没有看到根呢？忘了，全收获了。孔孟的根是，大臣的根是，你能发现它就起作用。那孔孟的根，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仁义代表孔孟的根啊。我们用仁义来帮助现在社会，能不能解决问题？难啊。人是爱人，现在人不爱人啊，他自己都不爱，他怎么会爱人？那自己作践自己，糟蹋自己，不懂得爱人啊。义是循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中国古代讲仁义，讲道德，立法要严，治法要宽啊，法律定得很严，执法的人说要有情有义啊，要面面顾道啊，所以执法要宽。 非常有道理。论语孔子对老师的评价，父子之道啊，中恕而已。中恕能不能解决问题？中是什么？大公无私啊。你看中这个写法会意啊，心不偏不邪，无论对人对事对一切万物，用这个心啊，没有偏心，没有邪念啊，管用啊。啊，大乘佛法，大乘用的是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真诚，真诚能感动人啊。从真诚心里头生出来的慈悲，慈悲是爱心，爱护一切众生啊，爱护你的仇敌啊，爱护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都爱他们啊。为什么？大乘的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大乘伦理是讲到真正圆满，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我能不爱吗？啊，中国人讲伦理关系没讲到一体啊，父子还是两个身体啊，佛讲的整个宇宙空是一体啊，不是两个身体啊，叫化身啊。啊，所以这个爱多亲切啊，他有过失你怎么能责备他呢？帮助他改过自新呢，用爱心来处理啊，就是惩罚都是用真诚的爱心，人家接受惩罚都感恩啊，不是恨他，不是怨他，是爱他啊，所以大乘是从爱做出发点，慈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是没有条件的啊，像爱自己一样的爱护一切众生。那这贪嗔痴怎么会说错啊？我们要用心把它解读开啊，不要辜负了它。今天我们看整个地球是一家人啊，资讯发达，交通方便，环绕地球一周，24小时足够了啊。我2005年环绕一周3天啊，在英国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在纽约住了一晚上，第三天就回来了啊，从北京出发的啊，再回到北京一周3天。所以地球村呢，一家人呢，一家人一定要亲爱，我们要提倡六合敬啊，见和同解，见和同修啊，身同住，口不争，意同悦，地同眷啊。地球能够成为六合敬的地球，一切众生都有福了。我们希望教育里面 决定要把竞争这个念头断掉，决定不能叫竞争，决定不允许斗争，更不可以战争。啊，中国儒释道确实能做得到。啊，儒释道的学说没能发扬光大。啊，没有真正在学它。真正学，学了就落实。学以致用啊。啊，一定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工作待人接物。啊，用真诚心去感化敌人。敌人说迷惑颠倒。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他不会有那些妄念，不会有那些行为。啊，一定要肯定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啊，这一个村怎么可以打仗呢？怎么可以有是非？就家和万事兴的。现在我们讲是和，世界和平。啊，是和万事兴。啊，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向着世界和平。希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每一个政党、每一种信仰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天下就太平了。啊，发藏比丘就发的这个愿。啊，佛教给他认真学习。啊，所以我们今天提倡宗教回归教育。每一个宗教都回归教育。啊，我建议联合国办一所世界宗教大学。啊，这个校址就可以选择在斯里兰卡，总统很欢喜啊。这个学校的使命，团结宗教，把宗教落实到教育，互相学习，啊，带动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啊，这是联合国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心量一定要投开啊。一定要学忍让，学包容。啊，这是心的。啊，忍让包容带给你自己幸福美满。带给你的一生快乐啊！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没有丝毫怨恨啊。啊，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不要再去想它。我们要创造幸福美满的未来啊，想过去也引起了怨恨啊，那是一场梦，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啊。从今往后，学习老祖宗的智慧，学习老祖宗的方法，帮助自己，帮助家庭，帮助国家，帮助这个世界，好啊。 下面这一段经文，佛为真诚，人有善心，有善愿，一定会成就。经文分两小段，第一段佛令自序，这个意思很深，这个方法巧妙，事出世间法所有的成就最重要的是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也是最重要的自己。你看欧耶大师给我们讲弥陀经要解，他的讲法，这个经三分虚真流通，完全落实在心愿心，虚分讲心愿心，正宗也是的，流通也是的，而且讲心讲六个心，第一个心自己，跟此地佛令自摄一个意思，自己对自己失了信心，佛菩萨帮不上忙。为什么？你心根坏了，主要的这个根坏了，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今天中国搞成这个样子，胡秋元先生说得好，那个时代我们二十几岁，很年轻，有缘能够亲近到他，在他家里听他的教训，他说我们中国今天造这么大的灾难，主要的原因是丧失民族自信心。他说的很有道理啊。那我们都研究为什么会丧失，由于疏忽，迷信外国，外国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比不上外国，这就完了。抛弃自己的国家，移民到外国去，这什么事？什么个心理呢？对自己国家失去信心，认为外国有保障。我们也到外国去参观了，在美国也住了十几年了。从出家那一天起，我就开始讲经。55年当中，走到许许多多国家。很多国家对待我都很不错，都非常礼遇。我还是选择定居在香港。我爱我们传统文化，我爱大乘。传统文化的根在中国，大乘的根也在中国，但是今天到了成王的临界点， 我们如何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啊，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如何去挽救文言文？啊，经典保存下来了，大概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啊，全世界著名的图书馆，我们都赠送它收藏。啊，不管怎么样灾难，不可能全世界都毁灭，总会留下一些。啊，这种方法保存是最可靠的，最安全的。啊，石头刻的藏住名山，古人想的方法也不可靠，一个大地震全毁了。啊，我看过房山的石碣，800年，多少人力财力物力接近在了，真好，真难得。啊，可是怎么样的？真的一个地震不就完了，就毁灭了。今天的方法多印到处都有，就最安全了，决定不会丢掉啊！再鼓励大家学文言文，传统文化决定能复兴，这个复兴就是整个世界走向了和谐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看经文，世间自在往复，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照亮，经里借宿，尚可穷底。这佛心举个比喻，念老的解释很简单，这个比喻不难懂，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有毅力，没有不成就的啊，什么样的大愿都能成就。下面正说，人有智心求道啊，精进不止，会当刻苦，何怨不得？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人能以智行，至极之行，真诚到基础啊，圣学跟一般学术不一样，用一般学术这个概念来学圣学，圣学变质了，变成世间一般的学术，变成玄学。玄在哪里？只是空谈，没有实际的作用。这个就流弊了。啊，我告诉伦敦几个学校的同学，他们的中文系儒学， 道学、佛学。啊，我把这几个字写在黑板上。啊，外国人的读法是从左面到右面，啊，我学了儒释道、儒学、佛学、道学。我说你们是学的这东西，他先点头。我说我跟你们学的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我是从这一边念到这边，这中国人念法，从这边念是学道、学佛、学儒，这一颠倒，味道就变了。儒学道学佛学是变成学术了，变成哲学了，在课堂里面谈谈。聊聊天，谈谈空话。如果学佛、学儒、学道，那是生活。啊，学儒要学得跟孔孟一样，真学会了，不是书本，书本不重要。学佛呢，要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真学会了。学道要学得跟老庄一样，啊，那就不是搞儒学佛学了。真学会了，思想是孔孟的思想，言语是孔孟的言语，行为是孔孟的行为，你就成圣人。成仙人，这你学会了。那学佛呢？你真的成了释迦牟尼佛了，成了菩萨了，就你证得了果位呀。你要搞儒学、佛学、道学，你一样都拿不到啊！啊，可以在学校里拿个博士、硕士，这个可以拿到啊。在生活上呢，你们有变化了啊，孔孟之乐也没有，佛的法喜充满也没有，那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要搞真的，不能搞假的。佛说的好，你看人能移至心精进，至心求道，精进不已，必切得果。必定，皆是大家都得到，没有例外，什么人都可以学。问题是你肯不肯干？啊，不认识字，什么都不懂，说奇笨无比，什么都不会。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他会。这一句阿弥陀佛，他真正念到底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将来往生，上上品往生。你能相信吗？他是事实，朝朝代代，很多地方我们亲自看到。啊，这些念佛人叫真念佛人，他们是真正弥陀弟子，不是假的。啊，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确实做到了。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他就一句佛号。啊，对待人就是笑眯眯的，你骂他，他对你笑。啊，你怎么去侮辱他？他对你都是那个笑面孔。啊，他也不会反抗，也不会批评。啊，完全接受，用一句阿弥陀佛回答你。啊，一副满心欢喜的面孔对待你。 那就是活佛出世啊，真得受用啊。他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他每天的生活快乐无比。所以下下根跟上上根在经中里画平等的等号。上上根往生能达到的。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下下根往生也是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我们要学啊，我们不学就错了啊。那他们是真正的是什么根性？真正是下根，给我们表演的是上上法啊，他不能讲经，他不能教学，他表这种法，让我们看到之后增长信心。帮助我们坚固信心，功德无量无边的，这就是古人讲的愚不可及，比不上他啊。我们的修行要向他看齐啊，念念不忘。慧这个字，以及大四书戒也，谨心忍以彼也啊，这个刻骨刻这个意思是以自己的力量取胜。简体作客，意为杀也，彼也，随也，得也。这就是以武力之身，有这个意思。此地是一比喻啊，是又有何愿不能求得的？我们努力精进不止就能够得到啊，会当刻苦，可是当作得到奖。彭绍升居士就是彭希清，清朝乾隆年间人，黄念祖老居士说，用现在的话说呢，他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他父亲是国防部长。所以这是个贵族出身的人，非常聪明啊，应该是不满20岁考中进士啊，进士在那个时代是最高的学位，好像现在的博士学位。第二个学位是举人，第三个学位是秀才啊，他考中进士，一生没做官啊，家里环境好，他学佛，他 成为佛门的一个大善知识啊，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啊，无量寿经起心论他做的啊。那么下面这个话就是他说的话，法藏云：我法无上正觉之心，当知无上正觉，一切愿望从此出生，一切净土从此建立，才发此心，极乐庄严一时具足。故云：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本经先说得很好啊，啊，无上正觉就是无上菩提啊，一切愿王是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从这个地方出生的，四十八愿的根本是从智慧慈悲里头生的，真实智慧无量的慈悲圆满的心德啊，是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阿弥陀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向他学习。啊，发心、修行、啊，正果、弘法利生，啊，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愿从这生，净土也从这生。那个财发慈心，极乐庄严一时具足，这一句话意思很深，确确实实是一时具足，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故啊，全宇宙用佛法的名词说，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都没有离开自性。自性是万法的本体啊，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宇宙从哪里来的？一切法从哪里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那个报告虽然很简单，但是很完整。啊，末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自心所生所现，而且是什么呢？一时具足。这个意识我们一般人不懂，这个意识是一念，一念的时间多长呢？我们看到弥勒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换算到现在，现在我们用秒为单位， 啊，那是几多秒的啊，是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也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那叫一时，那叫一年，我们没办法想象。啊，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念头？有1600兆个念头，其中的一念。一念具足，念念具足，虽然念念具足，每一个念头的具足都不一样，决定不可能有两个念头具足是相同的。那我们讲大同小异，千变万化。娴熟过死，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那是娴熟大师的一篇论文，或读华严经的论文，或者是修华严经的论文，这篇论文非常有价值。那么大的一部经，他用那么简单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前半段讲宇宙之间一切法怎么来的，后面三段用什么方法就证得。啊，宇宙从哪里来的？佛法里头不是说有个人神呢，有个神而造的，佛没有这个说法。佛的说法是自己心，不离自心。啊，一念变现出来的，这一念没有理由，没有原因，为什么？如果有理由有原因，它是真的了。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告诉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它真没有原因，真没有理由。啊，科学家观测到这个境界也说，啊，念头的缘起是没有理由的，突然起来的，啊，立刻就没有。啊，那么他们说这个话，佛在楞严经上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被科学家证明了。啊，但是要知道那个当处随处就是一念，啊，就是1600兆分之一秒，我们无法想象，这一种变化就在眼前。我们的六根都圆不到，眼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啊，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这个电影片，啊，这是从前啊动画的这种电影，啊，都是幻灯片，放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镜头开关24次，也就是说每一张它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是24分之1秒，这个好懂啊。我们看到是连续的像，很多是重叠的，我们看见是这个啊。如果我们把24张只留一张，23张全抹黑了，我们看荧幕， 一秒钟二十四张这个速度在放，你在荧幕上看到什么？只有一张，没有第二个相续的。啊，是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就看这个现象吗？光里的什么呢？没看清楚，它就没有了。才24分之1秒啊！如果把它加到1200兆分之1秒，就在我面前，确实没看。啊，把它速度减缓，减到24分之1秒，看到一道光。光里头有宇宙，没看见。啊，所以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停过。那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我们才有了个概念啊。金刚经上这句话几十年了不懂啊，什么叫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到量子力学家证明这个事情，我们的概念才清楚了，才知道这是真相。在般若经上讲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是这样的。所以确确实实佛说般若不容易，在那个时候没有科学工具给大家证明，怎么能接受？般若讲了22年，大般若讲经最长600卷，讲什么呢？实际就讲一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还不放下吗？放下就成佛。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不可得，全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这一种啊频率所产生的幻想。离开这个频率，三种现象不可得，就没有了啊，物质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自然现象也没有了。那现出来的是什么？现出来就是自性，不生不灭。啊，那叫自性，那叫真心，在佛法也叫法身。啊，什么都没有。佛法叫真空啊！啊，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它不现出来。这是佛家讲的隐现，有缘它就现出来，没有缘它不现。不现叫隐，现叫有。啊，所以说空叫真空，有叫妙有。真空不空，它能现象，妙有非有，虽现象了不可得。这叫实相啊，真相啊，佛知道真相，是佛给我们表演的。 完全放下，圆满的放下，究竟的放下，这叫什么？随顺自性，随顺实相，啊，这就是随缘的真意，啊，随缘而不攀缘，啊，不攀缘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能成就度众生圆满的事业，啊，无论显现什么相，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设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说什么法，自自然然就流出来，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所以佛说，佛无有法可说。啊，谁要说佛说法叫谤佛。啊，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两句话，说他求学的态度，学习的态度。述而不足，幸而好古。啊，换一句话说，孔子一生没有创作，没有发明，他所学的，他所做的，他所教的，他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啊，幸而好古，学圣贤要有孔子这种心态，要有释迦牟尼佛的心态。啊，释迦牟尼佛也是，我是在四时华严经题里面看到清凉大师说的，我们相信大师有根据，根据我没看到，我只听他说的。啊，他说师尊曾经说过，他没有说过经典一字一句，他所说的全是古佛所说的，他没有在古佛经上多加一个字。比孔老夫子说的还精一点。啊，孔老夫子只说述而不作，佛是述而不作，没有在古人上多加一个字，这么严格。啊，幸而好古。这些话了，我们搞了六十年呢，才真正相信，不怀疑了。真难信啊！啊，为什么？明心见性，古佛明心见性，他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所说的都是一样的，看到的是一样。啊，接触到都是一样，所以讲完全是一样的，一点都不假了。他说的是真话。啊，换一句话说，只有佛才讲真话，菩萨说话都靠不住。啊，为什么呢？道佛的时候是圆满大觉。啊，通通都是在自信里流出来的，纯真无妄啊，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真正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遇到佛听不懂啊。啊，我们也幸亏佛菩萨保佑我寿命延长了。啊，我很多同学都知道我的寿命45岁。延长了40年。啊，如果45岁死了，真的是迷惑颠倒。虽然念佛往生，佛的这些真正这些话了，是所体会到似是而非也。啊，我今天讲出来给你们听，你们听到也是似是而非。为什么没入境界？为什么你没放下？你放下才能入境界，不放下是永远不能入境界。啊，我这个放下张家大师教的，我敢跟他，我问他，怎样才能让我快速入佛境界？他跟我讲看破放下，看破了明白了，我们搞了60年才明白，才明白什么叫一时，什么叫一念，不那么简单了，说佛的语太深，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明白了，就得要放下，不放下还是不明白。这是张家大师给我的标准啊！你说你明白了，做到没有？没做到，假的，不是真明白。张家大师给我这个标准的。所以我常常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啊，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不够啊，得好好再学，勇猛精进啊，不能自以为错啊。多少人自以为错，听见听个一遍两遍，这我听过了，我学过了，他就不肯再学啊。那你真聪明啊，古人跟你比，跟你爹草鞋也不够格啊。啊，古人要读书千遍还未必自见，你怎么一遍两遍就行了呢？这是今人比不上古人之处，古人谦虚，古人知道自己不足，要勇猛精进。现在人得少为足，得一点点就满足了，所以他不能再向上提升。啊，对世间一切法要知足，对这个出世经教要不知足，你才能精进。真的不断放下，放得干干净，这心胸好自在啊，好舒畅啊，不如这个境界人讲听不懂啊。啊，真的是自在，真的是舒畅。啊，神没有苦乐。啊，苦不好，乐也未必好。啊，都不要才好。心没有忧喜啊，通通是干净，通通归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终极目标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 这一切法不离自性。啊，盆世之说，到处世尊，此达本意。世尊这个达的话意思很深。啊，盆基清说的不错。啊，该发起之心，彼含圣果。为什么呢？因果同时的，我们凡夫看不到，圣人看到，佛菩萨看到。啊，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还有一些烦恼业障障碍住。如果烦恼业障没有的话，你立刻看到。啊，所以佛用莲花表法，莲花就是表因果同时。你看花开了，籽就在里头，同时有的，不像一般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莲花是因果同时，用这个来表法，这个理很深的。啊，阴彻骨海，化骨同时，但当精进，何愿不得？你发了愿，你只要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不改变，你决定成就。这些道理都贯穿在古人修学经教，他们统统做到。啊，所以根要扎稳，没有根盖房子没地基，这个根是戒律。啊，没有戒律，看你盖得再高，将来倒掉了，那是意料之中事情，没基础嘛，它怎么会不倒呢？啊，只在早晚了。啊，学人到中年，甚至于到晚年变节了。他为什么会变节？没根。啊，他根扎得牢。中国古人讲，三岁看八十。三岁的时候根扎牢了，八十岁不会变。也就是他经得起考验。啊，财色名睡。名色他不动心的，啊，七情五欲不会干扰他，根深蒂固啊。今天人遇到了财色名利就动心了，就被人引诱去了，啊，修行多少年了，碰到这个了，全毁掉了，很多。古今都有，根扎得不牢啊！现在不能认为我自己已经不错了，你没有经过考试，你碰到这个境界试试看，动不动心，一动心就完了啊！所以，隋唐之后，祖师们提倡。一众靠众，道理在此地啊。一个人修非常困难的，啊，一众靠众，大家在一起，纵然起心动念不敢做出来，啊，所以不能疏忽戒律，啊，佛法今天衰。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就是因为儒把理丢掉了，能说不能行；佛把戒丢掉了，也是能说不能行，全落空了。全落空了，那就变成图画了，纸上谈兵了，实际上没有了。传统文化怎么复兴？大乘佛法如何能久住世间？ 全靠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使命感的人，把戒定慧做出来，这才有救。啊，儒家道德仁义礼，礼是底线。啊，礼有礼，后面下面才有道德仁义。礼没有了，全没有了。啊，这在中国历史上表演出来的。三皇以道治国，五帝以德治国，三王夏商周三代以仁治国，五霸春秋战国的五霸以义治国，啊，汉以后以礼，这里到满清，现在礼没有了，天下大乱。啊，那我们再能恢复呢？恢复首先恢复礼，等一层一层上去，先把礼做出来。啊，有礼，然后再讲义。啊，人一定要懂得尽义务。啊，个人有个人的义务。啊，我们出家修行教学这些义务。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啊，走的时候在树林，不是在房间里头，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有义才有仁。啊，有仁才有德，有德才有道。恢复要走这个路子。啊，现在一下讲到空的空谈，讲道德仁义都是空谈，没有理就空的。啊，讲大乘讲小乘讲什么，没有戒全下的。啊，口头说说而已。啊，就我们到斯里兰卡看到小乘，他小乘落实。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地球上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啊，全国人做到了，每一个法师对小乘经都能讲，都能教，把全国老百姓全教好了，真难得了，我们不能不佩服，这是五体投地。啊，全世界的佛学口头上的，他落实了，你这还得了？啊，我跟总统建议，希望他建两个学校，一个佛教大学，一个宗教大学。佛教大学培养佛门，大乘、小乘、宗门教下，啊，各个宗派的继承。啊，把佛整个佛教性通通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宗教大学团结宗教，让宗教互相学习，化解冲突，把世界带向永久安定和平。他总统真想干。啊，那么做的技术方面。要慎重研究，不要搞学术，要真正办到。搞学术没用，啊，真正干就是从戒律扎根，从三昧建树。希望无论哪个宗哪个派，都能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佛法就完全复兴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